今天我们读的第一篇圣经《宗徒大事录》，圣保禄宗徒的规划。那么，圣保禄宗徒的规划到底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光、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知道，一道光就把保禄宗徒彻底改变了。保禄的改变是复活的主在他身上显得一个大奇迹。或者说保禄的规划也是一个奥迹，它超越我们的理性。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道理都是信仰的奥迹，它的超越我们的理性，但是并不违背理性。天主是全能的主，他能瞬间改变一切。那这样的信的奥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到底有什么帮助呢？我们人在这世界上活着，大部分都是凭理性，凭经验。即使我们咱们平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的经验，那不是信德的奥迹，那只是我们说啊，我们的祖先掌握了宇宙变化的规律啊，通过这些规律呢，我们找到了我们的生存之道。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规律背后那一个掌握规律者，就好像在圣诞节，天上的星星迎着三王，三个贤士找到了耶稣。当他们找到耶稣之后，这代表什么？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他的宣讲中说，古人们认为是天上的星星引领我们人的命运。那当耶稣来到之后，一切的经验，一切的就是说所谓的秘术、秘法、聪明才智，到耶稣这里都归到主耶稣那里了。掌握人命运的不是人的聪明才智，也不是人的那个经验，而是耶稣。他才是人类的主宰，他才是命运的主宰。那同样我们看圣保禄宗徒这个规划这段圣经，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当我们读到了圣经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也常常需要从天上来的光照耀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也屈服在理性之下，理性没有错，但是当我们理性绝对化的时候，把它当成神，那就成了一个异端。咱们教会初期有两个大异端，教宗方济各特别提到这两个异端是我们成圣路上的两大敌人，就是我经常讲的，一个是白拉奇异端，一个是宣誓论。这个宣誓论这个玄而又玄，就像玄学一样，其实宣誓论是对人理性的放大，或者说理性无限的信赖，就是朝拜理性，朝拜人的知识，所以叫宣誓论，翻译成中文。换句话说，在这个宣誓论里面，他不承认奥迹，不承认奇迹，也不承认天主。改变我们命运的就是人的那种聪明。所以我们看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讲易经了，讲这个了，讲那个了，你当他当成一种本性的智慧来看看，管点用。他真正决定我们人生命脉的绝不是那个，而是天主。那保禄规划就超越这一切，因为保禄规划它超越了理性。我们看保禄宗徒规划，你想想，一个就几个小时前还是一个发誓要杀害基督徒、灭掉这个新兴团体的这么一个刽子手，像凶神恶煞一样，而且发誓要把我们灭掉，可是一道光瞬间把它改变。这不光是彰显天主的全能，更它是一个奥迹，信德的奥迹。那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保禄时代的基督徒已经遇到了一个什么，就像绝望一样，死的王被杀。天主的教会在那个时候给我们今天要艰难多了，我们今天觉得教会困难， 我们比宗徒时代，你想宗徒时代一共才有几个基督徒嘞？啊，在斯德旺被杀时，那时候天主教徒一共才几个嘞？比咱们整个教会也比我们中国的，我们说我们中国的天主教徒少，比我们都少多了，他绝对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主教。而且那个教会面对着罗马帝国，你说我们今天也多少有点困难，但是我们比罗马帝国那疯狂的镇压啊，那个像铁桶般的罗马帝国，而且那个纵情声色的那么一个国度，吃喝玩乐的国度，或者我们面临着当时基督徒都是犹太人，面临着犹太人的那种疯狂破坏，那保罗就是犹太人，最恨基督徒的最初那是犹太人啊，因为对他们来说耶稣等于离经叛道。所以我们如果从人的眼睛看，教会没有出路，没有希望，你的主子都被钉死了是吧，你就这几个人能起什么狼烟呢，能带起什么风浪来？所以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当天主的恩宠到了，瞬间改变一切。那么问题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有时候我们的教会屈服在人的经验中。比如说我经常问教育一个问题，我说传教的时候我们需要高调啊低调啊，大家有说高调的，有说低调的啊，有的说高调，有的说低调，说什么的都有。那到底应该高调啊应该低调啊？其实问这个问题本来就错着了，因为当你问高调低调，你已经把福传把教会屈服在人的经验之下，因为高调低调是人的经验，就是我们看环境，这个问题就错着了。那高调低调啊，天主让我高调我就高调，天主让我低调我就低调，因为天主是得胜环境，得胜任何环境的，圣保罗多禄总统圣曼得胜世界，这是我们的信德。主耶稣也说过，不要害怕世界，我已经得胜了世界，就是得胜了你所谓的那个啊环境。所以我们面对着教会今天的困局，我们可以问问题，我们是不是把今天教会未来的发展把它也屈就在人的聪明人的才智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有的就开始出现这种声音，教会需要政治家，需要呗，也需要管理，但是教会的命脉绝对不是靠人的那种政治智慧，它是靠圣神的引领。而一旦我们把我们的理性无限放大，好像它能决定我们的命运的时候，那我们教会就不发展了。为什么？因为你不再让天主圣神带领，你是让用你的聪明才智带领教会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看啊，我们今天的教会，当我们利用聪明才智带着教会的时候，你看教会越走路越窄，越走越死，我们还是比不上我们的弟兄教会啊。